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在1856年11月23日与萨里皇家花园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显明的爱，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我没什么新的东西要告诉你，如同永恒的山丘一样古老，而且简单到小孩子都能理解。爱的显明，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显明他自己以及他的爱，不是在言语上，而是在行动上。当全能的上帝向穷人表达他的爱时，经上并没有写神以他流利的口才向我们表达了他的爱。圣经没有记载神以优秀的表达方式显现他的爱，而神乃是通过一个行动，一个动作向我们表达了他的爱，一个令人惊奇的行动，用永恒本身都难以言表的恩典，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来显明他对我们的爱。从阅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学习到，如果我们要表明自己，就必须要通过行动，而不是言语。人可以说得很好听，认为这样就能够赢得名誉。他们用正确的措辞，认为这样自己就可以得到别人的尊重。但是要记住的是，赢得天下伟人所喜爱的，并不是嘴上的多言，而是手中所行的能力。如果你想要向同事推荐自己，那就去行，而不是去说。如果你想要赢得优秀者的荣誉，那就不要空谈，而要行动。如果你在上帝的面前表明你的信仰是真诚的，你对神的爱是真实的，请记住，不是在祈祷或者赞美当中说阿谀奉承的话，而是要用虔诚的行为以及神圣的作为，才能证实你的信心以及你是神所拣选的证据。做而不是说，行动而不是空谈，这样才能表现一个人。好言者的豪言壮语、华丽的夸耀，这些都不够。破碎的心和谦卑的行者，这些在耶稣眼中却是宝贵的。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方面效法上帝吧。如果我们想要向人类推荐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能够通过表面的形式来做到这一点，而是要通过正直、慈善和宽恕的仁慈行为来做到这一点。这些都是内在恩典的表露。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的谈话要符合基督的福音，因此你才能荣耀神，才能宣称那被装饰起来的教义。神用以显明他对我们的爱的这件大有能力的举动有两个方面。使徒在这里给我们表明了神双重的爱。第一个是基督为我们死，神就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第二个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光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那么我们来看爱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基督为我们而死。由于全文是双重的，所以这句话也包含了两方面的表现。爱的表现是在死去的人身上，也就是基督。接下去就是他的行动，基督为我们而死。首先，基督为我们而死，这是爱的最高表现。当罪人违背主的旨意，上帝就会惩罚他的罪。他曾指着自己发誓，犯罪的灵魂必死，而上帝是至圣的，他不能够背离他所说的。在西奈山上，神曾经宣称他绝对不会赦免罪人，但是既然他巴不得赦免罪人，就必须要由别人来承担罪人应该受的痛苦。通过人代替罪，就表现出上帝是公义的，替罪人诚意。现在问题就来了，谁可以做犯罪世人的替罪羊呢？谁能够担当世人的过犯，并且除掉世人的罪孽呢？如果想象一下，我可以想象在天堂有个议会，天使们聚集在一起，上帝向他们提出了问题。基路伯和六翼天使，荣耀的队伍，你们这些像火焰一样的灵魂，因我的命令快速飞翔的快乐的生灵，为我的荣誉而创造的，我屈尊向你们提出一个供你们考虑的问题。现在世人犯了罪无法赦免，除非有人受苦并且以血还血，那会是谁呢？我可以想象整个庄严的集会一片寂静，加百列没有说话。如果这是可行的话，他会立刻展开翅膀去做，但是他觉得自己永远无法承受整个世界的罪孽，因此加百列他一动不动地坐着。那些最强大的可以震撼世界的灵体却静静地坐着，因为他们都感到无力完成这救赎的大业。我认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位希望上帝亲自道成肉身并且死去。我甚至认为天使也不会想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会低下头并且坠入坟墓。我无法想象这些最聪明最荣耀的天使灵体会容忍这样的想法。当神的儿子从他的宝座上站起来，对他们说，执政的，掌权的，我会变成肉身，我会用你所捏的长袍来隐藏我的神性，由我去死吧。我可以想象天使们会有多么的诧异，他们曾经看到世界被造，他们曾经见过地球，那时候地球如炙热还未成型的物质所发出的火花，被全能者的铁针敲打，然后被抛入太空。那时候他们并没有感到惊讶，但是在这个场合，他们一定会惊叹无比。什么？你怎么会死？你是道，你是造物主，你是主宰，是无穷万能的。 你会成为人，然后死去吗？救主说，是的，我会的。凡人啊，你们难道不感到吃惊，不感到奇怪吗？你不会感到惊叹吗？天上的众天使都还在疑惑，尽管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年，但是他们的敬佩却一直不停。你难道还没有开始惊叹吗？让六亿天使都惊叹的事情，难道不会感动你们的心吗？神自己居然成为了人，并且为你而死。神借着基督的死，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但凡若是一位天使长为我们而死，我们都会非常感恩。若是一位善良而神圣的人流出了他的血，我们可能会亲吻他的脚，并且永远爱他。但是看到在十字架上叹息的不是别人，正是全能的神。而在他还是人的时候，在伊甸园里流汗如血的仍然不是别人，正是荣耀的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个位格。确实，爱的最高表现就是基督的死。让这个想法在你的脑海中不断的滚动，在你静默的时候好好的想一想，在心里掂量一下。如果你对神性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你知道基督是什么，如果你明白他是永恒的神，同时又是人，如果你了解他是纯洁、圣洁、完美的受造物，却同时又是永恒的造物主，如果你能够将他想象为受伤的人，同时又是永远被尊崇的上帝，如果你能够把他想象为所有世界的创造者、万有的主宰，万物皆靠他的存在而存在。如果现在你可以想象，他穿着光彩的长袍，周围环绕着无数合唱的天使，那么，也许你会体会到，他来到世上是多么巨大的一步。他从天上下凡来到世界，又下入阴间。据说他是下到了阴间的最底层，从而彻底完成了他要成就的。我的弟兄姐妹啊，他向你显示了他的爱。基督，也就是神的儿子，他为你死了。神要彰显的第二部分就是，基督为我们而死。当基督脱去自己的神性，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降世为人，这足以表现出神对我们何等的爱。当他放弃了自己所有的荣耀，将自己的外衣挂在天空上，放弃了冠冕和宝座，弯腰成为肉体的时候，这绝非是一件小事。并且当他为我们过上圣洁而又受苦的生活时，这也不是小爱。当上帝用肉身的双脚踩踏大地，教他的受造物如何生活时，却又无声地忍耐这些人的讥笑和毁谤，这是多么奇异的爱啊！他让我们看到他一尘不染的生活，给我们一个完美的榜样，这绝对不是他的小恩小惠。但是神的爱就这样显明了，不是基督为我们而活，而是基督为我们而死。亲爱的听众啊，来掂量一下这句话，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多么爱那些近来为捍卫国家而在遥远的土地上为我们而死的勇敢的捍卫者。当他们的父亲倒下时，我们同情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我们因为支持他们而奉献，我们认为受伤的士兵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永远都是他们的债务人。我们也许不喜欢战争，我们有些人可能觉得基督徒不应该挥舞刀剑。尽管如此，我确信我们爱那些为着捍卫我们的国家而献出生命的人。如果我们现在在巴拉克拉极境的坟墓前站立，我们会流泪的。亲爱的，如果我们有朋友为我们的缘故敢于面对危险，更特别的是，如果他愿意为我们去死，我们不是从此都一直会爱他吗？我们是否都能够了解那个伟大的词“死”当中所包含的内容呢？我们能测量吗？我们能说出苦难的深度或痛苦的高度吗？为我们而死。你们有些人见过死亡，你知道死亡的力量有多大，多令人恐惧。你见过刚强的人在死亡面前低头，他的双膝颤抖。你看过眼弦的断裂，看过将死的人失去光泽的眼睛。你见过人临终时的痛苦，你就说，啊，死是一件严肃又可怕的事情啊。我的听众们啊，基督为我们而死，基督忍受了死亡，他放弃了自己的灵，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他变成了一具死气沉沉的尸体，他的尸体被埋葬了，如同凡人的尸体一样。基督为我们而死。想想看他去世的景况，他的死并不一般，他是无罪而死，但是他却被判罪，被合法的处死，是无法言喻的痛苦的死亡，因为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比这种死更加痛苦的吗？死亡来得非常的慢，他被悬挂了好几个小时，只有他的手和脚被刺穿了，这些部分虽然不致命，但是却有最多的神经，所以非常的敏感。他遭受的死亡，根据其特殊的情况，到如今也是无与伦比的。这种死法不是快速的，而是漫长又令人沮丧的死亡，没有安慰，也没有同情，而是被轻蔑和鄙视所包围着。想想看，他们把他摔倒，用钉子穿过了他的手和脚。他们把他抬起，看啊，他们将十字架固定在那里，仰望他，看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看他的头垂在他的胸前。啊，看啊，受苦如同黑色的翅膀，用火焰扇动在他的脸上。仰望他，他似乎安静地说道，我像水一样倒出，我所有的骨头都脱臼了，我被带入死亡之城。他呻吟着说，我渴了。而最重要的是，听到他说， Eloi, Eloi,Lama sabachthani,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言语无法表达，我的思想也无力描述它，没有画家可以画出，没有演讲者可以完全表达出来。但是我恳求你，注视这位神圣的受难者，用你信心的眼睛看他挂在满了血的树上，听他在死前大声地说，成了。看他的头，他的手，他的脚，悲伤和爱一起流下来，爱与悲伤如此相遇，荆棘的王冠如此丰厚。 我多么希望我能够感动你。如果我给你讲一个患了相思病的女仆的愚蠢故事，你会哭泣。如果我成为小说家，给你们讲述一位传说中的英雄在痛苦中死去的悲伤故事，即使是编出来的，你的心一定也会受感动。但现在这是一个可怕而庄严的现实，又是一个与你们密切相关的事，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真诚悔罪的人而做的。凡过路的人都请近前来救耶稣吧。耶稣的死难道对你们来说不算什么吗？想一想，如果你得救了，这对你来说就是一件大事，因为他滴血的手让你洁净。那个在折磨当中不断扭动的躯体是为你扭动，他的膝盖因着疼痛而变得虚弱，都是为了你。那双泪如雨下的眼睛是为了你，思念他，你们这些对他有信心的人，仰望他，你们这些尚未相信他的人。我会为你们祈祷，好让你们现在就看到，他是你们罪孽的赎罪，是向所有信徒打开天堂的钥匙。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第二点是，神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不仅因为基督为我们而死，而且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而死。让我们暂时的想一想，我们是哪样的罪人，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基督不是为着忏悔者，而是当人仍然是罪人的时候，为人而死。这是多么奇妙的恩典啊！我们是一直在犯罪的罪人，我们犯罪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亿万次。我们的生命无论多么的正直和道德，都被一连串的罪恶所玷污了。即使我们的外在行为没有宣告我们是大罪人，是反抗上帝的，但我们内心的思想和我们口中的言语却会迅速证明，我们的确是不断的在犯罪。我的弟兄们啊，我们中间有谁不会承认自己有犯罪的行为呢？我们中间有谁没有犯过安息日呢？我们中间有谁没有曾经妄称神的名呢？我们谁敢说我们已经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了呢？我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行为表现我们贪恋邻居的东西呢？我知道我们的确有，我们违背了神的诫命，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过犯，我们做了那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我们也没有做那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里面没有正直。如今让我们心里面感到甜蜜的是，基督为我们而死，而他知道我们会不断犯罪。男人们，弟兄们，父亲们，他为你们死，并不是因为你们只犯了一个罪，而是因为你们是多年不改的罪人。你们中间有些人都已经白发苍苍，却还是一直行走在犯罪的路上。我们是得到救赎的罪人，因此我们成为了圣徒，这难道不是彰显了基督对我们的爱吗？这些被朱红的罪染红的罪人，并且是不断犯罪的大罪人，基督竟然为着这些罪人死了。尽管我们的罪孽严重，但是他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这里有一些人是大罪人，与其说是我们的行为，不如说我们的罪孽加重了。 当我犯罪的时候，我的罪过比你们的更加严重，因为我受的训练比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所受的训练更加的好。当你们犯罪时，是得罪了忠心的传道人，违背了最恳切的警告。你们都希望自己的牧师是诚实的，你们的罪过要常常的被提醒。先生们，请记住，当你犯罪时，你的罪并不像其他的人那么廉价。当你违背了自己的良心，违背朋友的警告，违背时代的启蒙，违背牧师的庄严劝告时，你所犯的罪比其他人更加严重。异教徒不像英国人那样犯罪，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人，可能表面上更公义，但是他的内心可能更邪恶，因为他违反了更多的知识。但即使是为这样的人，基督也死了，为那些犯了罪的人，那些违背了他爱的恳求，违背了良心的呼唤，违背了他的邀请，违背了从神而来的警告，基督甚至为这些这样的人死了，因为他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他为罪人死了。所以我的听众啊，如果你犯了罪，不要绝望，因为你可以因着他的救赎而获得喜乐。再反思一下，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对那为我们而死的人犯了罪。这很奇怪，很奇怪，很奇妙。我们所得罪的基督竟然为我们而死。如果有人在街上受伤，判决说要惩罚那攻击他的人，但那个受伤的人却因着爱，反而自己承受惩罚，却让那个攻击他的人获得释放，那真的太奇怪了。但基督正是如此，他受了伤，却又因为别人对他造成的伤害而受苦。他为他的敌人而死，为那些仇恨蔑视他的人而死。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显明的爱》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